一章到第二章的二十二节是出埃及记的引言。在这两章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怎样预备了以色列人的心要离开埃及，同时也怎样预备了一个领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当时神兴起埃及的法老王来逼迫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寄居在埃及十分的强盛，这个法老王的心里面就越来越不安，他们恐怕仇敌来攻打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跟仇敌里应外合，就把埃及给打败了。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要来苦待以色列人。这个法老王很聪明的，他先把以色列人变成奴仆来做苦工，利用这些免费的劳工替自己呢造基货城、造桥铺路，来建设这个埃及。不但如此，他还把以色列人所有刚出生的男婴呢都杀死或丢在河里面，想使他们灭种。神就借着这样一个逼迫，使以色列人感觉命苦，而有离开埃及的意思。因为你知道吗，当时的埃及就好比今日的美国一样。请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要叫人自动的离开，有几个愿意走的呢？不但如此，神还知道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道路，所以呢就借着这些苦工，把以色列百姓无论男女呢都锻炼得十分健壮，好让他们能够在旷野走四十年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每一样事情啊都安排得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妥当。是的，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王，坐在宝座上的主。再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在苦难当中是比较容易亲近神的。圣经刚刚所读啊，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里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所以当神借着他的仆人来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跟随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了以色列百姓的苦难，还有呢神怎样在各种事情上来准备他们。但神的百姓们需要一个领袖啊，所以从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呢，神就拣选了一个领袖。我们刚刚同工们为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信息。在这样一个暴政统治之下的国家，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怎么敢把他藏三个月啊？圣经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很奇特的。第一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圣经这样记载，好像摩西是他们头一个孩子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而我们从这段经文的第四节，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孩子是有姐姐的，所以可见摩西啊不是第一胎的。不但如此，从我们出埃及记的后面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摩西还有哥哥的。所以摩西既然不是头生的孩子，那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呢？其实圣灵感动人这样记载啊，是有神的苦心在其中的。当我们的神提到摩西的时候，先提到他的父母。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感动我，感动你们。神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神要兴起一个仆人的时候，而这个人的父母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会产生神国里蒙神重用的一个仆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圣经才是这样啊这样的记载。神是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这个孩子的父母跟这个孩子有多么大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您是做父母的，神让你有了一个孩子，将来这个孩子又要被神所重用，你们夫妇俩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神看为很重要的人。神的仆人今天在你们的手中，要靠着你们的信心的道路上来带领他们。 在教会历史上有多少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因为他们有了好的父母而产生的。好比我们知道有一位Cumber Morgan 他的名字，他是讲道王啊，是没有人不知道他很会讲道的。据说当他在英国讲道的时候，他的会众啊很少啊，这个下于2000人，都在2000人以上。所以听过这位神仆人讲道的人都说回味无穷，不会厌倦的，坐在那里听他讲道2个小时，就好像20分钟一样。Cumber Morgan 有5个儿子，而这5个儿子都是传道人。有人就问他说，这个5个儿子说，你们说说看，在你们家里面谁讲道讲得最好啊？照我们所想象的，一定是都会说啊，父亲讲道最好了，对不对呢？没有想到这5个儿子异口同声的这样说，是我们的妈妈讲道最好。虽然这位母亲从来没有站过讲台，但是在儿子的心目当中，妈妈是讲道讲得最好的。在做母亲的，请您不要忘记，在您手中的婴孩可能是将来神国度里面的摩西，这就是圣经要显明给我们看到的。让我们再进一步看这对父母是怎样的一对父母，为什么在法老的暴政之下，这对父母竟敢抗命，在摩西生下来后把他藏了3个月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摩西长得俊美。而在新约里面呢，就继续告诉我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就告诉我们说，出埃及记刚刚这节经文呢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希伯来书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请您特别留意因着信这3个字，所以把摩西藏了3个月，这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的。在这个地方，俊美这个词句，这个希腊文呢，跟使徒行传第7章第20节那个俊美非凡是同一个字。我们从这个形容词里面一看呢，就会想象出来，这个孩子的外貌呢，一定是非常的好看，实际上也可能是如此的。但是历史上没有留下摩西的画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摩西他的长相到底如何。但是请你留意，俊美非凡这个词句真正的意思是审美的意思，俊美非凡是审美的意思。在 NIV 的圣经的翻译呢，把它翻译作他是个不平常的孩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希伯来书那句话的意思。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不只是因为他外貌俊美就把他藏了3个月，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看见了，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深深的相信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一定有他的美意，不会叫他们永远做奴隶的，在暴政下灭亡。所以神可能要借着这个孩子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有这样的信心，于是就把摩西藏了3个月，想保住摩西的性命。可是这个孩子越长越大，实在没有办法再藏下去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摩西的父母就做了一个蒲草箱。蒲草箱这个词啊，在原文里面跟创世纪那个方舟啊是同一个字。蒲草箱跟创世纪的方舟是相同的字，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有很深很深的含义的。他的父母把蒲草箱以外都抹上了17石油，就把摩西放在蒲草箱的当中，然后把箱子摆在河边的芦荻的当中。不但如此啊，这个孩子的姐姐呢还远远地站着观看。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做姐姐的愿意看见弟弟这样的悲惨的死掉呢？摩西的父母如果不是相信神要救这个孩子，这摩西的父母绝对不会派他的姐姐来看着的，因为他只是担心他的姐姐看到了会受不了的。所以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神在这个孩子上身上是有特别的旨意，虽然不知道神要怎么救这个孩子，但是相信神必定要拯救，所以就打发这个孩子的姐姐呢去看事情是如何的演变，如何的发生。这就好像摩西以后在红海边对以色列百姓这样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一样。神就这样借着摩西的父母，让我们看见信心所成就的事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虽然别的希伯来的男婴都丢在水里面死了，但是这对父母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也相信神的能力超过一切，所以神在这个孩子身上行了以色列人从未见过的事。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信心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相信那不可信的，接受那不可能的。我再说一遍：信心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相信那不可信的，接受那不可能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尤其我们这些远离家乡，我们从东方然后来到这个异国，寄居在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根的一代，对前途我们没有什么把握，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的工作家庭都有着难处，有些时候甚至想走进，像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一样，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奇妙的真理：如果我们真正信靠神，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的主就能够成就人所不能够成就的事。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每个礼拜来教会聚聚会，参加查经班，有需要的时候奉献一点，每一年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回来我们就觉得精神很舒服，那是不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看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圣徒们，就会明白他们的信仰乃是凭着信心接受那不可能的，他们的信仰乃是凭着信心接受那不可能的。早年曾经有一位生意人，他不幸宣告破产了，他的情绪非常的低沉，信心软弱，整天枯坐家中和太太相对无言，咖啡一杯一杯的喝，夜里面更加不能够成眠。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仍然去参加聚会，只是听到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有一天清晨他醒来，辗转难眠，干脆一个人就坐到厨房里面，百般无聊地打开收音机，不料恰好有人在那里读圣经，提到信心虽然像一粒小芥菜种却可以移山啊，这个消息仿佛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了他。最后这个读经的主持人还这样问着说：各位听众，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大山，有没有极大的困难，只要你有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就可以挪开。他深受感动，赶紧跟他的太太交通，可是不久感动就消失了，又开始唉声叹气。他干脆买了几粒芥菜种放在他的口袋的里面，随时提醒自己，但是芥菜种很小，摸着摸着就不见了。他就想出法子，用塑胶把芥菜种呢固定起来，然后呢做成袖扣和领带夹，这样一来他的信心就常常被提醒，人也就改变了。这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见他的改变，就纷纷的对他说：哎，你也帮我做一下这个芥菜种的袖扣，这芥菜种的这个领带夹吧。后来消息呢经过报纸对外面宣传披露了，订单竟然从全国各地涌到他的面前，于是他就开个工厂专门做芥菜种的事物，最后他的生活里面的大山就挪开了。如果你问这位弟兄是什么使你重新站起来，他一定回答你说：信心。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难处来的时候信心就好像不见了。有人生了重病，我们会安慰他说：弟兄啊，不要难过，要相信神会医治你的，我会为你祷告，你要有信心。可是如果啊是你自己重病，你第一个念头是怎么想的呢？ 哎呀，我什么时候会死啊？劝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大，但是轮到我们自己，信心却不见了。我出租出来传道的时候，最怕被请去为病人祷告，因为害怕祷告的病没有痊愈，那该怎么办？所以每一次去祷告以前呢，一定先问，哎，他是生了什么病？如果他只是头痛肚子痛，我祷告起来就很有信心，但是如果他是患了重病，那我的祷告就大有文章了。总是记得祷告提醒他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赐给我们生命，虽然我们在世的时间很短，但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意思就是安慰他说，就算死了也不要紧。直到有一天，当我的师母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我还记得，那天家庭医生急着打了电话给我，他手上拿着师母的验血报告对我说，哎呀，不妙了，你师母的验血报告全身是一片的混乱，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刚好我拿起电话，我的儿子正在纽约的蒙山的医院里面的急诊室值班，他一听马上就说，你赶快送到我这边来。到了医院以后，经过整整一个礼拜，每天早上就从病房里面用这个推着车子出去，然后呢到下午才推回病房，整整经过一个礼拜的密集检查，原来是免疫系统出了状况，然后在那边检查一个礼拜以后才开始服药。当在医院里面住了将近三四个礼拜，然后要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对我说，哦，他的肾脏我们要好好，你们要好好留意，看看能不能挽救回来啊。意思就是说他的肾脏情况需要，所以我们就继续不断的为他的肾脏，为师母的肾脏来祷告。还记得那天早晨，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对付清楚的罪，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都蒙主的宝血洗净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奉主的名为师母祷告。当我们说到阿门的那一刹那，师母就告诉我说，他从头到脚像触电一样全身发热，然后呢这个接着就去肾脏这个验血检查，验血验尿的检查就证明完全恢复正常了。从那个时候我才懂得，我们的主仍然行事，只要是他的旨意，只要他肯他一定能，只要他肯他一定能。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多年在神面前所蒙受的恩典，你所领受的信心。请记得，我们要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亲近神来喂养我们这个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更加扎根长大健壮。在信心上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心上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人常以为他的钱财越多就越富足，实际上钱财越多越贫穷，因为当你有了想要再要永远要不停的。你好比说你有1000万存在银行里面，你要用的时候拿出来，我在银行里面一无所有，但需用的时候神随时赐给我，请问哪一样更宝贵呢？我靠着这宝贵的信心，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在主的面前服侍，感谢赞美主。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摩西是怎么蒙恩得救的，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详细来看这段经文，一共有5个步骤，一步都不能够少。第一步，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的时候，那个时间呢刚好那么凑巧，正好看见河面上有个蒲草香。请问在那个时代和那个环境当中，河里面有东西飘过来稀不稀奇啊？我们却不拿历史上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就不从我们过去，我们曾经在东南亚在东方生活过我们在东南亚在东方生活的时候，河里面飘来个蒲草香，那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但圣经告诉我们，法老女儿看见了这个蒲草香，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法老女儿不但看见了， 还打发婢女去捡这个蒲草香。请问通常是谁会去河里面捞东西呢？是穷人还是富人呢？堂堂法老女儿怎么可能去河里面捞东西啊？但是这个法老女儿不但捡来了，而且还打开来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法老女儿打开蒲草箱看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哭了。通常的情况，没有人喜欢小孩子哭的，但在那个光景的当中，哭却比笑来得好。如果孩子笑了，那法老女儿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希伯来的孩子很好玩很可爱，也许呢又把他丢回水里面去了。但是这个孩子就在这个时候哭了起来，就引起法老女儿那个怜悯的心。第四步呢，法老女儿一动了怜悯的心，那个脸上的表情啊就显露了出来。这个摩西的姐姐就这个站在远处啊，她非常聪明，她反应非常快，她一看见法老女儿有怜悯的心，于是她一分一秒都没有错过，立刻跑上前去问她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当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啊？不让法老女儿有多考虑的机会。这是第四步。我们再看第五步，法老女儿回答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轻看可以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关系了摩西的生死。我们估计当时埃及呢有大概有500万人口，其中只有两个人有权说这两个字来挽救这个孩子，一个就是法老王他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法老王的女儿。请问摩西得救的豁然率有多少？250万分之一。你想这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偶然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安排的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啊。我是一个很笨的人，但我读圣经却很受感动，又看见神大能的手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带领，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安排，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蒙恩得救那个豁然率有多少？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你仔细思想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每一步都看见神这样的安排，以至于今天我们都能够成为属神的儿女，这绝不是偶然，这绝不是偶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没有意外，只有插曲。在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偶然发生的事，只有看那手在那里管掌握，求神为他预备一个温柔的丈夫，哪里晓得却嫁给了一个老虎先生。他就埋怨了，神啊，我不是祷告了很久了吗？我觉得是你的旨意我才嫁给他的，怎么他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请你不要认为神错了，如果不是神这样的安排，你今天怎么会这么的靠近神呢？恐怕你早就连教会都不进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件偶然的事，在我一生的当中，我的一切遭遇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诉说神的恩典。只要你不犯罪得罪他，就不用他遭遇困难。你在黑暗的当中，神的眼目仍会一直的看顾着你。我还记得1987年的11月的感恩节，我们全家蒙神的恩典到纽约的中宣会，在那里开始在美国的侍奉。啊，这个我在还没有到纽约中宣会以前，在台北的华神大部分做行政的工作，虽然周末主日也去教会服侍，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讲道实在是好像还是没有入门，还是一个门外汉。所以我应聘到纽约的中宣会，不是做是做行政牧师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主任牧师一看到我以后对我说的前面的几句话，就是告诉我说，你到我们当中呢是做行政助理牧师，所以呢讲道不是要刻意要安排你的啊，你只要你只要把这个教会的一些行政事务啊尽好责任就可以了。我们还有很多有长老啦，有其他的牧者啦，都会讲道的，所以呢这个讲道不太会安排你的。 一直到啊第二年，就是1987年10月底了，然后1988年年初1月底，刚好是第五个主日是福音主日。我记得主任牧师在1月中的时候就对我说了，他说这个月底的福音聚会、福音主日呢，原来是应该我讲的，可是你到我们教会已经快2个月了，还没有讲过一次道，这样好不好？这个福音主日就交给你了，你来负责。哎呀，我就觉得感谢主了啊，有能够有啊讲到服事主的机会，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拼命的祷告，而且呢，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那些筹备福音主日的这些同工们跟我一起同心的祷告，感谢神，那天神真是恩待怜悯我。那天有23个人举手举止，这些筹备的同工对我说：“哎呀，我们过去的福音组织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人举止的。”哎呀，感谢主，啊，感谢主！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教会就开始安。下午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的礼拜堂，所以早上的时候也请我去他们教会讲道等等，所以很奇怪的，很奇妙，一下子很多讲道服事的机会，除了教会日常的行政工作之外，哎呀，我几乎每一天就是从早到晚在那里预备着信息，预备着信息。哎呀，我也不知道跟人家说 no 的，我就人家一说邀请，我就去了，尽心的预备，就这样，借着主日学，借着主日讲道，就是每一个礼拜就这样不断的操练，很奇妙的。过去这2年多的时间，神要我在中信负责清晨甘露，每天早上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低头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诗篇第31篇第15节这样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非洲人有人翻译自己的圣经的时候翻译的真好，他们是这样翻译的：我一生的一切，何意何事何为如何，都在你的手中。神既然是这么好，你为何还会辗转难眠呢？因为你忘记了那位看顾麻雀的神。我们的主对以色列人说：你要成为我的子民。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我所有东西中间的宝贝，全世界都是属于我们的神的，但唯有我们，唯有你，唯有我是他的宝贝。请想一想，他怎么会不顾念我们呢？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在半夜哀声叹气唱魔鬼赞美诗呢？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在监狱当中半夜都能够唱哈利路亚赞美神。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了，母亲就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面前，法老女儿给他起名叫摩西。摩西这个名字在埃及文的意思就是儿子，可见法老女儿给他起这个名字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在那里看待，盼望他将来能够做埃及的王。但是摩西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有意思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想想看多么奇妙，一个注定要死的人，神大能的手却把他一步一步的从蒲草箱带到皇宫里，让他在那里领受了埃及一切最好的教育和训练，使他有才能，将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又能够接受神的启示，将律法和建会幕的法则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国里面成就大事。希伯来书就告诉了我们，摩西长大了以后不愿意做法老女儿的儿子，情愿与他的百姓一同吃苦，在世人眼中看起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他小时候他的父母亲对他的教导，神借着这教养在他的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深啊！这对父母的信心所成就的事到现在都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在旧约里面的约瑟是个很会做梦的人，也是会解梦的人。 约瑟解自己的梦，结果遭哥哥们嫉妒，把他卖到埃及去，在埃及又遭害，被下在监牢的里面。但是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仍然替人解梦，后来法老王做梦无人能解，当年在这个监牢里面受他帮助的酒镇就想起他来，就把他推荐给法老，因此他得以登上宰相的位置。当迦南地区的饥荒，他的兄弟们来调养的时候，就发现坐在这里周济的宰相竟然是当年被他们出卖的弟弟，个个惶恐不安啊。约瑟在创世纪45:5这样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这是何等大的度量。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个度量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约瑟相信苦难是神的差遣，是神先差他来到埃及，为了要使以色列能够保全生命，因此他忍受一切的苦难，顺服神的安排。结果神果然借着他使以色列在埃及成长茁壮起来，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神当初没有即刻将迦南地交在亚伯拉罕手中的一个原因。我们想想看，凭着亚伯拉罕养老如何能够管理这么一大片土地呢？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就是以斯帖。以斯帖以一个孤女的身份竟然能够做到波斯王国的王后。当时波斯王所宠幸的大臣哈曼恨恶以色列人，设了毒计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呢给消灭掉，只有以斯帖一个人有资格去见王，求王改变诏命来拯救以色列人。以斯帖起初不敢挺身而出，他的义父莫迪改这样对他说，以斯帖记4:14，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读到这里啊，就让我想到以斯帖好像神所预备的一个棋子，早早就安排在皇宫的里面，到了时候神就用这颗棋子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摩西也是一样啊，神给他恩典训练他，有一天神就用他在神的国里成就他的旨意。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让你我受这么好的教育，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工作，这是为了什么？有一个好处，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谢，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